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仁者无惧，路加福音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杨天成。我们现在又到了研读生命更新解经系列的路加福音，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第33讲，也就是这本书的第18课，主题是来到耶路撒冷，路加福音第19章。在这一章里面，我们看到路加医生来描写主的真正身份，他展示了耶稣基督的三重职事。第一是寻找迷羊的救主，路加福音19章1-10。我们也看到第二部分，赏赐中仆的主人，路加福音19章11-27。我们现在接着这第二部分，不忠顽梗，不忠顽梗。那十个仆人里，至少有一个不顺从主人，最终失去了主人给他的纳定银子。浪费机会就会失掉奖赏，可能还会失去侍奉的特权。这是基督徒生活的基本原则。我们若不按照神的指示，运用他给予的恩赐，又何须拥有那些恩赐呢？有些人可以更好地运用恩赐，使神得荣耀。参考马太福音13章12节，路加福音8章18节。事情总是这样。19世纪著名的传道人斯布珍写道，有恩惠又忠心的人会得着更多恩典，更加有成就。但不忠的人却愈沉愈低，越来越差。我们必须进步，否则会失去现有的。在宗教范围里，没有谨守原位这回事。这位仆人不忠，因为他的心并非向着主人，他认为主人是一个严苛的人，过分要求人，对人不公平。他对主人没有爱，事实上他惧怕主人，怕主人不快。他不想失掉纳定银子，招致主人愤怒，便守着纳定银子。这样如果主人回来，至少可以拿这些去交账。基督徒的侍奉若是出于奴仆的恐惧心态，而非出于带着爱的信心，那就很可悲了。每个基督徒的心中都应该存有对主的适当的敬畏，但这种敬畏应该是可亲的小孩对成人的尊重，而非受惊的奴隶的恐惧。作家陶铸写道，没有比自觉卑贱、不配就近神的心态更扭曲人心，使他变形了的。我们要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，这是很重要的。以弗所书6:6。公然叛逆，公然叛逆。比喻的开头和结尾 分别提起本国的人和仇敌。路加福音19章14节27节，这是故事的重要部分。因为当日的群众大部分都属于这个类别。主快到耶路撒冷了，在数天后他要听到报名喊叫，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。约翰福音19章15节，也就是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。神对以色列民蛮有恩典，审判要在40年后才来到。路加福音19章41到44节。然而我们必须谨慎，这警告也是给所有拒绝耶稣基督的人，不论犹太人还是外邦人。此时耶稣基督正在天上，但他仍不断呼召各处的人悔改降服。这些忠心的仆人因为信靠主人，希望令他欢喜，就甘心顺从。那个不忠的仆人却因为惧怕主人而不顺从，而本国的人是因为恨恶他们的王而叛逆。路加福音19章14节。主耶稣引用诗篇69篇4节告诉门徒，他们无故的恨我。约翰福音15章25节。今天我们正活在14节与15节之间的时期，主人不在，他日却要成就应许，重临地上。我们以祸派工作，务必忠心，直到他来。君王再来之日，会对我们说些什么呢？他会赏赐、责备，还是惩罚？所求于管家的，是要他有忠心。哥林多前书4章2节。三，赏赐平安的君王。路加福音19章28到48节。赏赐平安的君王。路加福音19章28到48节。根据传统的教会立法，主在传道的最后一周是这样的：主日，光荣进入耶路撒冷；周一，洁净圣殿；周二，与犹太领袖辩论；周三，显然是休息日；周四，预备过逾越节；周五，受审被钉；周六，躺在墓穴里；周日，从死里复活。按照犹太人的计算方式，日落是一天的开始和终结，因此我们的周四黄昏就是他们的周五，即逾越节。预备，路加福音19章28到36节。预备，路加福音19章28到36节。耶稣说完了这话，就在前面走，上耶路撒冷去。将近伯法奇和伯大尼，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：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，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，可以解开牵来。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，你们就说主要用它。打发的人去了，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。他们解驴驹的时候，主人问他们说：解驴驹做什么？他们说主要用它。他们牵到耶稣那里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，扶着耶稣骑上。走的时候，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。驴驹的主人是主的门徒， 为他预备好了一切，计划是悄悄地执行的。因为犹太领袖已让大家知道，凡承认基督的都要被赶出会堂。约翰福音9:22。由于官长要谋害主耶稣，所以保护驴驹的主人就变得更加重要。约翰福音7:19-25、8:37-11:47-57。我们认为驴驹是卑微的动物，但对犹太人来说，这种动物才是和君王的身份相配。列王记上1:33-44，主骑上驴驹，母驴就在旁伴着走，从来没有人骑过那驴驹，他却肯听从主。这就说明了他对造物主的主权，把衣服搭在牲畜上，铺在路上，以及挥动树枝，把树枝铺在路上，都是迎接君王的犹太传统。庆祝，路加福音19:37-40。庆祝，路加福音19:37-40。将近耶路撒冷，正下橄榄山的时候，众门徒因听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，大声赞美神说，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，在天上有和平，在至高之处有荣光。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，夫子，责备你的门徒吧。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们，若是他们闭口不说，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。主允许群众为他做公开的证明，这是唯一的一次。他这样做至少有两个原因。首先，他要应验先知的预言，以以色列王的姿态出现，撒迦利亚书9:9。即使群众引用以赛亚诗篇，诗篇118:25-26来赞美神，他们当中有多少人真正明白，实在不得而知。毫无疑问，很多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人都以为主会推翻罗马政权，建立荣耀的国度。第二，他要迫使犹太宗教领袖采取行动，他们希望在节期后拿他。马太福音26:3-5。但神已定义要使他儿子在逾越节做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约翰福音1:29。哥林多前书5:7。他们先前未能拿他，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。约翰福音7:30-8:20。那些领袖看见这大型庆典，就知道自己不能不行动了，而且犹大也愿意与他们合作，解决了他们的难题。马太福音26:14-16。他们庆祝的主题是和平。路加医生以天使宣告地上平安，路加福音2:14，作为福音书的开始。但这里的主题却是天上的和平。君王被拒绝了，地上不可能有平安。相反，神的国和撒旦的国将持续发生苦苦的纷争，《 路加福音12章49到53节，地上不会有平安，幸好有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，使人能在天上与神相合。罗马书5章1节，哥罗西书1章20节。今天的呼吁是你们要与神和好。哥林多后书5章17到21节。哀哭，路加福音19章41到44节。哀哭，路加福音19章41到44节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，看见城，就为他哀哭，说：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，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，叫你们的眼看不出来。因为日子将到，你们的仇敌必筑起土垒，周围环绕你，四面困住你，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女儿，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，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。群众在欢呼，主却在哀哭。这是主第二次公开落泪，第一次是在拉撒路的坟前，约翰福音11章35节。那次他悄悄落泪，今天却像一个为死人举哀的人一样大放哀声。在这里，主就像先知耶利米，他曾为耶路撒冷的灭亡哀哭，耶利米书9章1节起。约拿望见尼尼微城，希望他灭亡，约拿书4章。主却望着耶路撒冷哀哭，因为他毁了自己。不论主望向哪里，都能找到哀哭的理由。他回望，看到以色列民浪费了许多机会，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，路加福音19章44节。他向内望，看到人心里的无知和盲目，他们该知道他是谁。神已把话语赐给了他们，并差遣使者预备道路。他环顾四周，看到收效甚微的宗教活动，圣殿已成贼窝，宗教领袖要杀害他，全城充满了庆祝节期的朝圣者，人的心里却沉甸甸的都是罪恶和生命的重担。他向前望，看到可怕的审判即将临到这民族、这城市和圣殿，这使他悲叹哭泣。主后70年，罗马人将要攻进耶路撒冷，围城143天，杀死60万犹太人，掠去成千上万俘虏，然后毁灭圣殿和整个城。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？因为百姓不知道神曾眷顾他们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。约翰福音1章11节。他们说，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。路加福音19章14节。谴责，路加福音19章45到48节。谴责，路加福音19章45到48节。耶稣进了殿，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，对他们说，经上说，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，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。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。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的尊长 都想要杀他，但寻不出法子来，因为百姓都侧耳听他。那夜，主在伯纳尼暂住，马太福音21:17。翌日清早进入耶路撒冷。就在那时候，他咒诅无花果树，马可福音11:12-14，并第二次洁净圣殿。第一次洁净圣殿记载于约翰福音2:13-22。外邦人院是圣殿里外邦人唯一可到之处，犹太人可在那里向异教邻舍做见证，让他们认识独一的永生神。然而这庭院不单没有用来传教，反而变成宗教市场，从别处来的犹太人可在这里兑换货币，购买适合的生祭。祭司经营这门生意，利润丰厚。祭司不去为人祷告，反而掠夺人。圣殿不再是祷告的殿，而是贼窝。摩根博士提醒我们，贼窝是贼人犯事后跑去藏身的地方。宗教领袖利用圣殿的侍奉去遮盖他们的罪。然而，我们严斥他们之前，先得反思。我们去教会参加敬拜仪式，只是为了给人留下敬虔的印象吗？主耶稣留在圣殿里，使之成为有需要之人的聚集地。他治好许多患病的，被鬼附的，又教导人认识神的道。那些伪善的宗教领袖要除灭他，但是他的时候还没有来到，他们不能碰他。最后的那几天，他们与主辩论，要找拿他的把柄，路加福音20，但他们失败了。主耶稣的时候到了，就去把自己交在他们手里，而他们要钉他十架。神的儿子刚强壮胆，面如坚石，定义上耶路撒冷。他在世传道的最后一周，敢于面对敌人，勇于上十架，为世人的罪受死。基督仍在呼召我们勇往直前。下面我们进入到这本书的第19课，提问与回应。提问与回应，路加福音20。主耶稣已向12使徒预告，他们到达圣城之后，必有冲突和苦难，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，被长老、祭司和文士弃绝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路加福音9:22。他完全知道将要发生的是什么，却毫不惧怕。在这章圣经里，你会遇到三类宗教领袖，路加福音20:1，亲眼看看他们怎样与主发生冲突。他们挑战主，因为他洁净了圣殿，并且称他们是贼。他们企图从主的话语里找到拿他的把柄，这样他们就能捏造罪状，控告他叛国。这一连串问题暴露的不仅仅是他们的狡诈，路加福音9:22中的弃绝，在20:17中的弃，是指审查后拒绝。 犹太人必须在第十至十四日小心查验逾越节的羔羊，确定他们没有残疾。出埃及记十二章一到六节。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。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。在世的最后一周，他被仇敌监视试验，尽管看到了，他也听到了，他们还是拒绝了他。然而主也在查验他们，他们每次发问，主都反问他们，他们的反应显露出他们内心的无知、憎恨和不信。主耶稣的问题集中在四个人身上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停到这里，最后我们留几道研习题。主为何允许群众公开欢迎他？路加福音十九章三十七到四十节。主为何允许群众公开欢迎他？路加福音十九章三十七到四十节。主望着耶路撒冷及其百姓的时候，他有什么理由要哭？主望着耶路撒冷及其百姓的时候，他有什么理由要哭？第三，请根据你对基督的信心检视一下，你是否有需要做出偿还的事情？你有没有欠任何人或任何公司财务或时间？请根据你对基督的信心检视一下，你是否有需要做出偿还的事情？你有没有欠任何人或任何公司财务或时间？第四题，主若像检视耶路撒冷的百姓一样仔细检视你的生命，他会发现什么令他流泪的事吗？主若像检视耶路撒冷的百姓一样仔细检视你的生命，他会发现什么令他流泪的事吗？好，我们今天就停到这里，愿神祝福你，下回再见。
神有盼望的神。